英语更新系列之四。现在我们在讲心思意念的更新。什么是基督的心思意念？什么是人的心思意念？正如我们上期所说的，我们看到人在堕落之前，他和神有相同的心思意念。因为他可以与神沟通相交，你跟思维模式不同的人相交不了。我不能和两岁的孩子相交，我们可以一起玩得很开心，享受在一起的时光和乐趣，但没有切实的交流，所以我们没有真正的相交。如果想要有真正的相交，你们必须能够心意相通。当时亚当可以和神心思意念相通，但是当亚当犯罪，他的认知和头脑就昏暗了。经过了一段时间，知识不断减少，减少到一定程度就又开始回升。一个主要的原因，就像神所预言的那样，随着末世的临近，知识会飞速增长。在但以理书中就谈到了这个问题，甚至还谈到把这知识封锁起来，但一旦打开，知识会呈指数增长。现在这也在得到科学的证明，知识呈指数增长，而且越来越快。因此我们将会发现，我不是在预言，也不是说不是，我只是说，我们将要看到，到一个程度，信息不断更新变化是一个常态。如今，我们被持续的新闻报道、手机提醒等不断涌来的信息所充斥。现在甚至人们无法看手机时就出现紊乱和综合症，如果一定时间不能查看手机就开始抑郁。令人吃惊的是，如果在没有手机服务或够不着手机的地方，他们注意到无论男女都出现了和产后抑郁症几乎一样的症状，这样就变严重了。我相信能够真正跟得上知识变化更新的唯一方法，就是一直上网或保持在线状态。这是唯一能让你不断获取信息更新的方法。最终实现它的方式，只能是在人身上有一个物理和生物上的啮合。换句话说，现在有很多人如果有机会做植入手术，使得他们不需要拿起手机。信息就会以声音的方式，现在甚至有人说可以以图像的方式投影在你面前让你看见，这些人就会全力以赴的去追求。所以所有都在朝向信息在持续不断的到来的方向发展。这些是与我们的主题不相关的事，也不在你的手册里。我会试图按照手册讲，但我越多看这些，这可以令人恐惧，也可以令人非常兴奋。如果你保持跟耶稣的连接，与他同行，那么这是令人兴奋的。阿们。接下来下一页，这是基本大纲，这有些地方需要你们填空。你会发现里面有些看上去是些基本的东西，有些简单，但这是有原因的。 另外，我不想离题太远，因为我不想讲不完。我刚才说，我们正朝向知识不断增长的信息时代的到来。与此同时，这也是令人生畏的部分。当你可以获取信息，却没受过如何处理这些信息的逻辑训练，你会很容易被引导去做任何被告知的事。现在我们看到信息和知识快速增长，但我们必须区分信息和知识的不同。你可以获得了信息，但依然没有知识。知识使我们能把信息正确分类，就是让这些信息正确的组合在一起。所有的信息你都有了，你就可以对处理信息做出合理或准确的决定。信息就只是信息，知识是你如何处理信息。我最近发现有个问题，我现在没有孩子还在上学，都长大了，当然还有孙子在上学。我不知道他们在学校具体学些什么。我最近听澳大利亚的朋友说，30岁出头的成人，他们没有被教过如何写草书，从没被教过。现在大多数学校都换成使用平板电脑或者其他什么的。他们将会看到，我这样说是根据启示而有的认识，并不是我发预言来让它发生。这些事将会发生，但我并不是通过说而使这事发生，明白吗？而是认识到这将要发生。那就是你将会看到越来越多精神障碍，越来越少逻辑。当你越没逻辑，困惑就越多。你会看到人们尽管已成年，也不能做决定，要被指示才知道要做什么。产生这个现象是因为他们大脑神经元的连接有断点。因为当你打字，你的神经元之间并没有产生连接。一个神经元接上另一个神经元，知识从这里走到那里，因为它们是相连接的。唯一使你的神经元中产生连接是当你书写的时候。当停止手写，神经元之间产生连接的能力一开始会减少，最终会停止。一旦停止，人们就没有能力做出决定。当你不能做决定的时候，决定就会有人替你做出。事情就是这样，你将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孩子有精神问题。学校将更少关注学习，更多是应对精神障碍。你可以把这句话记下来。接下来，基本指导原则。第一，圣经是无误的神的话语，对还是错？好，把它写下来。第二，圣经所说的原文，根据上下文正确断句分解，不与其他经文相矛盾。是真理，是我们能相信并在我们生活中活出来的，对还是错？好，把它写了下来。当你写的时候，可以写正确，也可以是或我同意，都一样。你这样写的时候，你正在形成神经元之间的触点，将神话语的真理思想与你的思想联系起来。这会帮助你认识到神的话语是真实的。所以当你读到神的话语时，你已经有了那记忆，那想法，说这是真的，你明白了吗？这就是为什么它是那么重要。我不只是在做一些小小的练习题， 实际上是在帮助你在你的神经通路上建立连接。这是我们整个讲座都要做的，这和我们之前所做的讲座都将不一样，甚至是上一次，我想是在一两年前。这次和那次将不一样，因为我们又成长了。阿们。神给了我们更多信息和启示，随着我们继续，我们会把它应用出来。第三，圣经上说，你能去做或吩咐你去做的，都可以由你来完成。这是你首先必须决定要认同的。如果神命令或说你可以做到，你必须同意我可以做到。通常进来的第一反应是，但是我做不了这事。让我举个例子，你说我医治不了病人，事情的确是这样的，因为凭你自身你是不能医治病人。你只是和神的灵连接上，是神的灵在做医治的工作，但是如果你里面有断点，我做不了这事。若你读我们手册里说的，圣经说我能做或命令我去做的事，我就可以做。如果你里面自动有这断点，我做不了这个，这是神在做的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这可能是正确的，但你若有这断点，你就永远不会带着你可以完成神的旨意的想法去读神的话。所以你必须同意圣经上所说的。现在让我们来读一下剩下的部分，实际上这将给你一个完整的想法。如果需要神的帮助或大能，就可以期待他的帮助和大能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出现。这样说可能会让你更容易同意。也就是说，如果神让我做一件事，而我不能独立做到，那他会赐给我能力去做，因为他不会命令我去做一些我无法做到的事情。所以如果他命令我去做，而我不能自己独立做到，神有责任提供做这件事的能力。现在你明白了吗？所以你可以写下来，正确。第四，圣经上说你现在所拥有的是可以被接受和相信的真理。即使有相反的证据，因为事情可以在你里面发生，但外面看不到。这就是位置和经历的区别。经历是你所经历到的，位置是你所拥有的，即使你没有经历到。基督徒的责任就是站在该在的位置，并使之成为经历。现在我们要进入讨论基因、染色体和神经元等等所有这些知识。我们讨论过如何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世代咒诅的概念。我想让你们认识到，这是真理，也是事实。这是真理，因为它来自圣经；这是事实，因为这是科学。你身上有基因，我们有染色体，染色体是不同的，但在很大程度上，仍有表达着几乎完全相同的基因。也就是说，在你里面有某种东西在那儿，但你从没体验到它们的存在。因为我们会说，它们并没有被激活，或者说在休眠状态。有两种方法，也可以说是三种，但第三种与前两种有关。 有两种方法让你可以激活基因。现在你已经有一些基因是活跃的，比如你说我家里没有人患过癌症，但那让癌细胞生长的基因在你身体里，不是在你的灵里，而是在你的身体里，但它是处于休眠状态的，从未被激活。也许你会说，在我的家族里，我们每一代人都有得癌症的，好像永远都不能幸免。这基因也在你的体内，它可能已经或还没有被激活。但是有两种方式会激活该基因。第一种方式是通过话语来进行的。如果你说我的父母得了癌症，所以我也可能会得癌症，你正在激活那个基因，这意味着它会扩散，不是说癌症，而是那个基因会在你的身体释放出来。从而产生一个有利于癌症的环境。如果你家里有人患某种类型的癌症，当你说癌症的时候，这种类型的癌症就会在你的头脑中。你的大脑知道你说什么，你的身体也明白你的脑子里所想的。因此，这种类型的癌症更容易被激活。第二种方式，癌症基因被激活，是通过按照你所说的去做。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听说过信心？信心是相信神说的话，并按照他说的去做。但是，如果你所做的是你用人的思想在思考，而不是用基督的思想，你听到有人说，你听说了吗？某某得了癌症。真的吗？我不知道。所以你听了，现在你说了，采取行动了。你的行为在演绎出某种性，而这实际上是恐惧。现在你在恐惧中行事，是消极的性。到目前为止所说的有道理吗？所以你用这种方式激活了本来还在休眠的癌症基因。注意，这里有三个部分。你先是口里说出来，然后就像那话是真的一样行出来。你口里说出来并照此而行，是因为你相信那就是真的。所以这里有信。你会问为什么你会那样说，那是因为你信。但当你这样说并这样做时，信就在那儿，并且被坚固了。所以我在这里想要展示的是信心是如何运用在消极的一面。你可能会说，我才不相信我说的话会激活那个基因，和它有什么关系？两件事，第一，如果你真的不相信你说的话会对身体有影响，那么我可以保证你还没有重生。因为如果你不相信你的话可以改变你的身体，你也不会相信你的话可以改变你的灵。如果你的话没有改变你的灵，你仍然死在罪中。你的话改变了你永恒的命运，这是你如何获得重生的方式。注意到，你相信你说出来，然后行动，这就是信。如果你不是相信说出来然后行动，你就还没重生，你明白吗？这在自然界中也是完全一样的。另一段经文在雅各书第三章，整章是在告诉我们，你可以用你的舌头改变调动你的整个身体。 你可能不喜欢这样的说法。如果你不喜欢，坦白说，那你可能是在用其消极的一面。但不论你喜欢与否，就像无论你喜欢地心引力与否，它都那样在运行。所以，不论你信不信，科学已经证明那是事实。在你开口说之前，你必须已经有了一个想法。我非常感谢叶博士关于这方面的信息。我们能证明的一件事，就是想法其实作为记忆储存在你的神经元中。正因为如此，它实际上占据物理空间。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，想法是事物，因为它占据了空间。所以这些想法开始占据你的大脑空间。下面我会和经文联系起来讲。每次当你说什么，如果你可以看到你的大脑，你会看到一个小东西，那时就会变大。你说的越多，它就会长得越强壮，你在不断的强化它，所以那想法就变得越来越坚固了。很有趣，人们因经常说神的话语而受到攻击，表现的就像是你以为你每次这样说就会创造出一些东西来吗？实际上每次你说话，你都创造了一些东西，在你的神经元中创造了小结节，因为它必须为储存创建空间。每次你说话，你都在造出一些东西，你在为它们创造空间。换句话说，有很多，我还没有想到相应的术语，但我是想说，那上面有很多空地。有些人的可能更空，你通过与他们互动就知道了。但实际情况是，那个神经元上的结节，我知道这用词不太合适，但希望你们能有个概念。那个神经元上的结节原本不在那里。当你脑子里有一个想法，你的大脑里要有一个地方来存放这个想法，于是就创建一个结节来存放那个记忆。所以每次你想什么或说什么，你就会创造出一些结节，而且会试图处于同一个区域，这样更容易被访问到。例如，如果你学习医治，研究相关经文，医治的知识会主要集中于一个区域。因为一般来说，这些结节会在同一个区域结合一起。但是，如果你学习圣经中的医治，然后你去书店看属世角度的医治的书，那他会把这些跟属世的意志相关结节放到另外一个地方，但他会与属圣经意志相关的结节通过一个突触来相连。再次，我得要用正确的术语来解释，但这能说得通吗？所以属世的意志被放在这里，但也会和属圣经的意志相连，为什么不放在那里？因为那里存放的是属圣经的内容，而这不是出于圣经，所以你不会把它归档于圣经，而是意志，但你会把它和圣经意志联系在一起，这有道理吗？仔细想想，假设你在想，还是让我们来看经文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征战的武器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。注意这点，关键是攻破坚固营垒。坚固营垒是什么？它们是一些虚幻的想象，与神的话语不一致的想法。坚固营垒不是魔鬼，而是心思意念、教义、记忆等。你越多的想这些反圣经的想法，你就在创造新的结节。你每想一次就创造出一个新的结节，你这是在把过去带到现在， 然后你把它重新归档时，它会以不同的方式重新归档，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回到过去的样子，现在有另一个想法附在上面。正因如此，你所做的就是为所有这些的想法创建了坚固营垒。所以你想某件事越多，营垒就越坚固，所以你越担心害怕。每个担心都是一个想法，每个想法都会产生一个结节，每个结节都像墙上的一块砖，很快你就有了一堵墙，一个坚固营垒，就是担心，那也就是你大部分时间所待的地方。当你这样做时，它需要神的能力来攻破这思想营垒。这就像电脑一样，你不能只是删除其中内容，你必须删除并添加其他东西进去，你必须用别的东西代替它。所以就像电脑文件一样，总是存在那里，不能真的去除它，你需要的是改变文件中的内容，有道理吗？所以关键是要按照神的话语去思考，这样你就能建立起神话语的营垒。他说，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，一人奔入便得安稳。所以如果你想要安稳，你必须通过思想说出并行出神的话语，在你的思想里建立神话语的坚固营垒。 Amen。 这个结束，你离开就基于我刚讲的，仅知道这个，你就可以改变你的生活。这不是说仅有圣经好像还不够，而是科学。就像我以前经常说的，科学只是在弄明白神是如何做这一切，就是这样的，对吗？我们所做的不过是从科学的角度向你们展示神已经说过的真理，就是用神的话来攻下坚固的营垒，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。现在有一种方法，我们将会讨论，我要教给你们如何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。仅仅试图正确思考是不够的，那些需要被攻破的思想需要被囚禁起来。我给你们一个提示，被囚禁意味着你必须有某种东西把它和其他东西隔离开来。如果这两者之间没有可以用来屏蔽隔离的东西，那它就不是被腐囚禁。阿们。好了，我们可以休息一下，然后回来。你们都有所收获吗？我告诉你，神会开始给你带来信息，将会是令人惊叹的。我们会非常享受这一周的时光。